今晚的主题是蒙酒出监，或者叫从监牢到皇宫。因为在圣经中，上帝搭救人使人重获自由的故事比比皆是。最近我看到美国的一组令国人不太光彩的统计数据，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，美国的囚犯总人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数据显示，我国服刑人数高达222万人，这是指美国联邦监狱以及我国各辖区的服刑人数。你或许会想，中国总人口高达14亿，几乎是美国的5倍，而他们的囚犯人数却比美国还少，令人匪夷所思。事实上，今日的美国囚犯人数比农夫还多，百人中就有一人在服刑。显然，我国的道德水准出现了问题，不过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。奇妙真相有监狱事工，我们曾将福音传给了很多服刑的犯人，福音的大能使他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不瞒大家，我本人也经历过铁窗生活，并不是每一次都在从事监狱事工。所以我对于今天的主题颇有感触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可以证明获释的感觉非常美妙。要知道，带着手铐和脚镣可不是什么趣事儿。圣经中有一节非常有趣的经文，估计熟悉这节经文的人还不足千分之一，确实比较冷门。传道书4:14。下面我读给大家，是所罗门写的。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这里说有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尽管在国中他生来是贫穷的。都知道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吧，他是南非著名的政治活动家，曾创建民族之矛军事组织，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在狱中服刑27年，后来他被释放。不可思议的是，1994年4月27日，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。多么戏剧性的变化，在本国的高墙里囚禁了几十年，出狱之后却一举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，围绕着他的尽是庸人和财富。从监牢到王宫，从囚徒变总统，可谓今非昔比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圣经中也不乏此类故事。事实上，刚才罗斯牧师和我还在后台谈论这节经文，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我想所罗门的这节经文很可能是指约瑟。约瑟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，他出生在游牧民族，自幼学习放羊，是一个平凡的牧童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极度诚信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成为奴隶，后来又被诬陷下到了埃及的监狱，在狱中度过了数年。终于有一天，约瑟有幸为埃及的法老解梦，一日的功夫便从牢房进了王宫。尽管生来贫穷，最终却统治着全埃及帝国。太不可思议了。身为囚犯，你或许认为上帝抛弃了你，忘记了你，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计划，只是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吃饭、睡觉、踱步，日复一日。谁曾想，有一天狱卒为约瑟打开了牢门，说国王想要见你。于是给囚手垢面的约瑟卸下囚服，沐浴更衣。创世纪41:14记载，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。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。约瑟心里一定忐忑不安，虽然他在少年时代曾梦到有朝一日上帝要在他身上成就大事，可如今身陷囹圄，早已半信半疑了。创世纪41:41记着说，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，一日之间简直是180度的大逆转。事实上，整本出埃及记都在讲述类似的故事，那是上帝带领一个民族从监牢、从为奴之家进入应许之地的心路历程。上帝搭救以色列人不再做奴隶，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这一系列的故事恰恰表明，上帝希望在你我身上施展他奇妙的作为，他渴望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奴役，带领我们进入天国，成为他国度的子民。主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当然，圣经中还有其他的故事，论到犹大王马拿西。这段故事记在历代志下33章10节，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，且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做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，上帝使他出监牢入皇宫，这就是耶稣的使命。以赛亚书61章1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接下来是耶稣的使命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弥赛亚就是受膏者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经上有很多人物蒙上帝拯救，得以拨云见日，主带他们出监牢，荣登高位。也许你感觉被魔鬼奴役着，或死死的囚禁着，你成了他的奴隶，而侍奉仇敌的日子苦不堪言。即使你认为自己身处绝境，仿佛被囚禁在地牢里不见天日，上帝也有能力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耶利米书记载了一段真实的故事，是在第52章，这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部分。在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书里面，耶利米书算是篇幅比较大的，这卷书的收尾部分别有一番趣味。耶利米书52章，我们看31节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，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。约雅金在监牢中度过了37年。如果熟悉圣经历史，大家会知道犹大国最后一位正直的国王名叫约西亚。约西亚去世之后，儿子约雅敬登基，但好景不长，就被掳到了埃及。于是约雅金登基，两个名字很相似。他做王的时间也很短，尼布甲尼撒征服了犹大国，将约雅金囚禁起来，并任命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王。犹大沦陷之后，许多人都做了巴比伦的俘虏，但以理也在被掳之人的行列。约雅金被囚禁了37年。要知道，巴比伦的牢房与当代的监狱不同，那里没有电视，没有乒乓球设施，没有定时的饭菜，更没有空调和暖气。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一住就是37年，想必他早已绝望了，他入狱时还很年轻。尼布甲尼撒去世之后，我们相信先知但以理去找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以为米罗达，他说，请陛下怜悯我们的王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还被关在监牢里。经上说，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，提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。这位巴比伦王如何对待约雅金，耶稣也会如何对待你，请听这句，又对他说恩言，王怜悯他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 与国王同坐的，乃是与他一同治理国家的众王。一位米罗达可谓是万王之王，有众王与他同坐，耶稣也是万王之王，他怜悯我们吗？耶稣也要让你与众王同坐，并把最好的座位赐给你，让你在他旁边落座。多么美好，我们要与宇宙的创造主同住，同掌王权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于是吩咐人给约雅金脱了囚服，上帝有没有赐下新的衣袍？在巴比伦，囚犯穿着什么？或许是破烂的衣服。狱卒来到地牢，呼喊约雅金的名字，他不知道新任的国王会有什么举动，或许是要肃清处决所有不忠的臣民，开门的或许就是刽子手，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。狱卒说，跟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会知道的，跟我来。于是带他出了地牢，来到了皇宫。有人对他说，脱下囚服。啊，要干什么？再也不用穿囚服了，你要梳洗干净，不能这个样子进皇宫，你快要穿戴王袍了。又说，你再也不用吃地牢里那些发霉的变臭的面包了，等待你的是国王的盛宴。经上说，他们给他脱了囚服，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与王一起用餐，而且是终身如此。多久？终身之久。上帝所提供的就是永生，王提供他的所需，日日赐他一份，不仅赐他新的衣袍，还有新的饮食。我们不仅蒙赐基督的衣袍和生命的粮，这里说国王还赐给他金贴，给了他一张巴比伦信用卡，王说你也得花钱。又供给他口粮，日日赐他一份，终身都是这样。意思是说，约雅金永远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，永远不必。我会照顾你终身之久。对于约雅金来讲，这可谓是天翻地覆的转变，从地牢进了当时最强大之帝国的王宫。有趣的是，先知耶利米竟然用这个故事作为本书的结尾，因为这段故事恰恰阐述了何为救赎。耶稣希望释放我们出监牢。其实大卫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他处处躲避扫罗王，住在山洞中，本是一个逃亡者，却成了国王。他生来原是贫穷，是个牧童，后来却成了了不起的国王。但以理他是什么身份？原本是巴比伦的俘虏，但他为王解梦，就从一个亡国奴升为巴比伦帝国的总理。更奇妙的是，类似的经历在他身上发生过两次。马代波斯消灭巴比伦之后，由于恶人的诡计，但以理就被扔进了狮子坑中。但上帝堵了狮子的口，但以理一日之间便从狮子坑，也算是一种地牢，进入了波斯的王宫。所以有许多圣经人物的经历都彰显了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为什么记载这些故事？上帝也想改变你，要么侍奉魔鬼，囚禁在监牢里，要么侍奉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要么穿囚服，要么穿王袍，要么吃霉臭的干粮，要么参赴王的盛宴。希望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以斯帖又一个美妙的故事。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原本非常卑微，她不仅仅是波斯帝国的俘虏，还是一名孤儿。以斯帖的父母早已去世，由亲属莫迪改抚养成人。当时波斯帝国要举办一场皇家选美比赛，以斯帖被带入王宫，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经历了层层筛选，大家都知道她被选中了。经上说，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。上帝怎么对待我们？他爱我们，我们蒙了王的宠爱。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，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王会给我们加冕吗？当然。经上又说，立他为王后。从一个卑微的身份，希望大家要留意这其中的重要教训。事实上，在这些故事当中，上帝将他们从一个阶下囚的身份 身为宫廷中的要人，他的用意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上帝希望他们去拯救别人。约瑟成就了什么？哥哥们以为身为宰相的约瑟必定会报复，约瑟却说，不，上帝如此行事要救多人的命。以斯帖的故事也是一样，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。莫迪改说，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吧？不是为了救人吗？为什么救但以理？上帝希望他为百姓代求，并成为一个活的见证。由于他的地位，全世界都听到了那些神迹。来看新约圣经，这类故事贯穿整本圣经。使徒们曾因为福音的缘故多次被囚禁，请翻开《使徒行传》五章。宗教领袖看到门徒们到处宣扬耶稣，便怒气填膺，抓捕他们。看五章的十八节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使徒被逮捕了，并收在外监。但看来事态发生了转折，他们囚禁使徒是为了制止福音的传播，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主在最黑暗的时刻搭救人，领他们出来。天使说什么？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从监牢进了宫殿，就是上帝的殿。为什么是要把救恩，就是生命的道讲给人？上帝为什么领人出监牢？为了使用我们。有人只想出监牢去度逍遥自在的日子，要知道上帝既救你出监牢，就会给你安排任务，他希望你孜孜不倦地去拯救别人。这就是良善之君的用意，他关心自己的子民。请大家翻开诗篇142篇，这是大卫在洞中的祈祷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为什么救人出监牢？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如果你多年来酗酒成瘾，而上帝帮助你摆脱了酒瘾的束缚，你便会称赞他的名。或是吸毒成瘾难以自拔，不论是什么瘾。有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犯罪成瘾者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空缺，除非你让耶稣来填补，否则人总会试着用有害的东西来掩盖或填充。填充的方式因人而异，有人认为某些瘾是好事，例如工作成瘾，有人推崇这种行为，还有人购物成瘾或贪食成瘾，也有人沉迷于色情，或者是吸毒、酗酒、抽烟，各种有害的事物，当然还有很多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。魔鬼一心要让人做他的奴隶，而耶稣设法赐我们自由，以便使用我们将生命之道传给他人。耶稣要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以赛亚书42章7节，他要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这类信息在圣经中比比皆是，耶稣要使被囚的得释放。刚才是使徒行传五章的故事，在16章记载了保罗和希拉在狱中的一段经历。事情发生在半夜，他们二人被诬告入狱，在狱中他们本可以抱怨，因为受了棍刑又上了木狗，疼痛难忍，他们非但没有埋怨，却在祈祷颂赞上帝。约在半夜，上帝常在最黑暗的时刻搭救人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上帝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他们的祈祷和见证使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。接下来呢，给他们上刑的狱卒在当夜就受洗归入了基督。那狱卒还为保罗和希拉清洗伤口。这位狱卒本想引刀自刎，保罗说，别做傻事，我们都还在这里。狱卒本以为众囚犯早已逃之夭夭了，保罗传福音给他，饶恕他，非常友善，得释放是为了将福音传给别人。如果你愿意被上帝使用去拯救别人，他也能释放你。 以上谈到很多圣经人物蒙救出监牢的故事，那么这一课重点要讲述的人物记在《使徒行传》12章，他就是彼得。事实上，我身后的挂图中就有一幅是彼得，讲述的是他蒙救出监牢的故事。请大家翻开《使徒行传》12章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事迹。当然，这也是今天的中心内容。《使徒行传》12章从第一节读起。那时，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有一次，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找耶稣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既然你们说能，那么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我所受的喜你们也必要受。耶稣的这段预言有没有应验？众所周知，使徒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，他的弟弟约翰是最后一个。他们是教会的核心人物，耶稣最喜爱的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如今雅各死了，听听希律做了什么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这是指雅各被害，就又去捉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，逾越节快到了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400兵丁看守。雅各王版中说到，每班4个人，不妨计算一下，共4班人，4个人一班，合起来就是16名士兵，戒备真够森严的。看守一个渔夫又不是武林高手，至于这般严加防范吗？值得动用16个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吗？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他。他们并不想在逾越节期间处决彼得，打算在节后当众执行死刑。罗马士兵分为4班看守彼得，每班4个人，共16名士兵。除此之外，彼得是被关在联邦监狱中戒备最为森严的牢房里，可谓铜墙铁壁，固若金汤。这是罗马的监狱，这一次希律为什么如此谨慎？前面讲过，他们曾经蒙酒出监。逮捕彼得之后，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去找希律说，这些使徒们老奸巨猾，我们曾经逮捕过他们，但这12个人竟然都成功越狱，回到了圣殿。除非你想颜面尽失，否则你最好严加防范。还记得他们的夫子耶稣吗？虽然有兵丁看守，照样从坟墓溜走了。这些人都很狡猾。希律说，放心，牢房戒备森严，固若金汤，连窗户都没有，任他有3头6臂也无处可逃。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彼得被关在这里，逾越节一过便要被处决了。12章第5节，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不住的祷告。他们的祷告并不停止，教会不住的祷告上帝。教会在做什么？为谁祷告？怎么祷告？不住的，之所以强调，是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讲到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。他们说，我们已经失去了雅各，彼得也被捕了，约翰还年轻，咱们不能失去彼得，他是五旬节时伟大的布道士，也是教会的领袖。于是教会不停的祷告。请问如今世界上有没有人被魔鬼囚禁着？他们是死刑犯吗？教会应该为他们做什么？怎么祷告？你为将亡的人祷告吗？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人走向灭亡，而作为教会，不仅要为将亡的人做工，还应当不住的为他们祷告。既然这一点对上帝非常重要，对我们也当如此。当时的教会不住地为彼得祈求上帝，接下来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机。第6节，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第二天要将彼得押出去当众处决。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，睡在2个兵丁当中，彼得被锁在2个兵丁中间，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可见戒备极其森严，希律丝毫不敢大意。彼得被关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牢房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门， 还上了栓，左右都与士兵锁在一起。假设这两个士兵，一个叫马里奥，一个叫安东尼，都是罗马士兵，士兵寸步不离，彼得哪儿也去不了。不仅如此，门外还有看守的士兵。忽然，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他怎么进去的？天使神通广大，没准能穿墙，竟然能穿过层层警戒来到彼得身边。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。说到这儿，我想提个问题，如果你明天就要被处以死刑，今晚还能安然入睡吗？看来彼得一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有一种猜测。还记得耶稣曾经告诉彼得他将如何离世，主并没有说彼得要像保罗和雅各一样被砍头，却说你要被钉十字架。如今希律要处决彼得，使徒雅各就是砍头而死，他们计划第二天也要砍掉彼得的头。彼得心想，这个结局不对呀，虽然不知道上帝怎么搭救我，但我的工作还很多，不必担心，还是先好好睡一觉吧。他学会了信靠上帝，终于拥有了信心。彼得之前经历过蒙救出监，虽然不知道怎么做到的，但他想，主啊，或是让我继续传道，或是让我被处决为道殉身，我都接受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一切降服于耶稣之人都可以像彼得一样拥有这种真平安，使徒保罗称之为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使徒保罗在被砍头之前写信给提摩太，他说，提摩太，我打了美好的仗，跑了当跑的路，守了所信的道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保罗丝毫不害怕，他还在鼓励提摩太，彼得也不害怕。耶稣在风暴中安睡，保罗称之为超乎想象的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渴望拥有这样的平安吗？无所畏惧。彼得得到了。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思考这些故事，彼得，这是真实的历史，他信靠上帝。他说，主啊，既然砍头不是我的结局，可见希律无法得手，不管你怎么搭救我，我都信靠你。于是就睡了。我想看守的士兵可能很恼火，犯人睡得这么香甜，而我们却被铁链锁着，夜不能寐。其实彼得代表人如何得蒙上帝的拯救，监狱里也有关乎救恩的故事。世界上有很多人被关在监牢里，他们即将走向死亡。事实上，世人若不认识上帝的儿子，都要被判死刑，都要在浑浑噩噩中走向灭亡。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要灭亡了却浑然不知，不知道终点是什么，面对死刑却在昏睡毫无察觉。所以上帝希望我们去拯救他们。上帝怎么做？差遣天使，就是他的信使。经上说牢房里有光照耀，上帝并没有说等你出了监牢我就要赐你光明。当我们还被捆锁的时候，还被囚禁的时候，还做俘虏的时候，还沉迷于成瘾的恶习时，上帝就赐我们光明，按照我们的现状就近我们。耶稣降世乃是将光照在黑暗的世界上，照亮行将灭亡的人，他的光也照进了监狱。天使站在彼得身旁，有光照亮了监牢，上帝的使者带来了信息。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，雅各王版记载，天使重重地拍他。在生活中，凯伦很温柔，如果我快迟到了却还在睡觉，他会拽拽我的脚趾，同时轻呼我的名字，免得吓我一跳。有人一嗓子就能把你吓醒，有时还得看对方是不是正处于梦境。怎么说呢，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办学习班，凯伦被我锁在了房间外面。他光顾着和朋友们说笑，忘了时间，我早早回去睡觉了，不知道他没带钥匙。后来凯伦来敲房门，当时已经半夜了，他敲门的声音很轻，我一点也没听见，因为空调的声音很大，我还捂着枕头，他不停地敲，心想千万别把大家都吵醒。 休息厅有一张沙发，他就去那儿凑合了一晚。他不停地敲，在门外哀哭切齿，因为门已经关了。我大概4点钟醒来，我翻身一摸，我们总是习惯睡在一起，凯伦不在身边，或许在另一张床上，再一瞧也没人。不好，他的钥匙还在这里。我很自责，竟然这样对待妻子。于是我立刻起身去休息厅找可怜的凯伦，刚一开门就听到一阵悦耳的鼾声。看来他是真困了，估计他一宿都在辗转反侧，睡不踏实。我刚挨到他，就听到的一声，上帝的天使去唤醒彼得，拍了拍他，也可以翻译为拍打，因为有时上帝不得不把我们拍醒。叫青少年起床应该是最难的，一屋子人都听到闹钟响了，唯独耳朵贴着闹钟那位无动于衷。闹钟形同虚设，这是青春期的典型睡眠，酣睡如泥。除非你摇晃他，天使拍醒了彼得，有时上帝不得不将我们拍醒。天使说，起来，上帝叫我们醒一醒。天使拍了拍彼得的肋旁，说，快快起来，你沉睡的地方是死荫之地，不要等死，起来。我提供了逃生的方法，你为何单言？当上帝呼召人拯救人的时候，会说快快起来。耶稣呼召人的时候说，跟我来，他对撒该说，快下来。救恩是一件关乎生死的急事，刻不容缓。人们在浪费光阴，虚掷年华，却不知是在拿自己的永生做赌注。一听到呼召就要立刻行动，他想拯救你出监牢，得自由，免得死亡，所以派来了天使。要是有人来到你的牢房，对你说，听着，接下来我们要从罗马戒备最为森严的联邦监狱逃出去，跟我来，你最好赶紧行动。天使他是认真的，快快起来。这位天使是谁我们不得而知，或许是加百列。彼得本可以和天使理论一番，他可以说，听着，加百列，我也想起来，但我被锁着呢，怎么起来？你瞧瞧，我右边是马里奥，左边是安东尼，他们跟我靠在一起，怎么可能逃走？守门的警卫怎么对付？别枉费功夫了，非常感谢你的好意。彼得本可以找出种种拒绝的理由。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，伸手搭救你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想跟从主，魔鬼乐意为你提供一个又一个的托词。你会看到右边是锁链，左边也是锁链，但要记得，上帝既然让你跟从他，就不要疑惑。彼得听从吩咐时发生了什么？经上说，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，在他起身采取行动的那一刻，锁链就断开了，这是神迹。然后天使对他说，束上带子，穿上鞋。彼得照做了，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踏上了旅程，要穿上鞋。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为奴之地时，他说，你们吃羊羔当脚上穿鞋，你们将要踏上一段旅程，40年的旷野路，他们的鞋一直没有穿破。经上说，那报佳音的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这是一趟旅程，跟随耶稣的朝圣之旅，别站着不动，囚犯哪儿也去不了，但跟从了主就可以到很多地方。天使说，束上带子，穿上鞋，披上外衣，等你出了监牢，他们会给你新的外衣，跟我来。彼得的任务是什么？跟随。如何得自由？以色列人是如何出了埃及？主说，跟我来。那我们吃什么？跟我来。我们喝什么？跟我来。可前面有红海，跟我来。前面有火柱为他们开路，必须要跟随。你或许不晓得上帝对你的旨意，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经历某些事情，只要你决心跟从耶稣，他必定领你出监牢。玩过大富翁游戏吗？抽到那张卡片高兴吗？就是那张免费的火试卡，上帝提供的福音就是一张出狱卡，他要拯救我们出监牢，领进应许之地。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，彼得就出来跟着他。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，只当见了异象。如果熟悉圣经，你会知道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彼得见了一个异象，那次是真正的异象，但这次可不是。眼前德蒙拯救的场面并不是在做梦，也不是异象。彼得想，哇，这跟真的一样。一起身，锁链就掉了，而马里奥和安东尼并未察觉，也没有听到掉落的声音。彼得走到门前，他正想对加百列说些什么，门却自己开了。他们走出第一扇门，经上说士兵在门外看守，丝毫不敢大意，因为稍有闪失就得用自己的人头交差了。彼得举起手，在罗马士兵眼前晃了晃，果然看不到他。一定是异象，所以守卫看不到我。天使说，别闹了，快跟我来。他们从其他守卫眼前经过，还是没有人察觉。然后他们来到另外一扇门前，彼得说，哇，好神奇，门自己就开了。就这样出了监牢。经上记着说，他们过了第一层、第二层监牢，就来到临街的铁门。彼得对加百列说，你干得很漂亮，但我也不能闲着。这样吧，我来搞定左边这个士兵，你负责放倒右边那两个。谁让你是天使呢？啊，不，彼得什么都没做，全是上帝做的。彼得的任务就是跟随。这个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关注。有没有发现彼得一反常态？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记载彼得一言未发，显然这不是他素常的风格。真的，不妨亲自去查一查。其他凡是提到彼得的经文或事迹，都记载了彼得在说话。他似乎总有话说，所以上帝使用他，因为彼得比较好说。但这一次他没说话，只是观看，虽然在思考，却没有讲话。经上说，他们来到了临街的铁门跟前。或许天使按下了手中的遥控，这扇厚重的带着铰链的大铁门便静悄悄的自己开了。他们过了第一层、第二层监牢，就来到了临街的铁门。一共是几道门？三道。不妨思考一下这些数字，虽然并不是重点，但也可以稍作思考。有几条铁链？左手和右手。我们的罪大体分为两种，一种被称为干犯之罪，另一种叫疏忽之罪。干犯之罪是指犯罪作恶，做了错事，而疏忽之罪是指疏忽了去做善事。马太福音记载，在审判的时候，耶稣要将山羊和绵羊分开。主对左边的山羊说，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，病了在监里或做客旅。主没有说你又偷盗又说谎又杀人又犯奸淫，只是说我有需要，你们虽然没有作恶却也没有行善。这不是干犯之罪，而是疏忽之罪。主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他们之所以灭亡，并非因为行恶，而是因为疏忽了行善。有很多基督徒始终确信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恶事，却也没有做什么好事。关于另外一种，也就是干犯之罪这一类的罪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。说谎、偷盗、违背十条诫命中的任何一条都属于这一栏。上帝斩断了锁链，两条锁链，三道门。经上说罪可以分为三大类，耶稣在旷野经受了几种试探，魔鬼几次试探耶稣，恰恰是始祖在伊甸园未曾胜过的三种试探。大家可以翻开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约翰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 一切的罪都可以归纳为这三类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这三大类涵盖了所有你能想到的罪。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的试探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靠着他的力量我们也能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他可以打开一扇扇牢狱之门，领我们进入光明。他能斩断你的锁链，让你重获自由。如今有很多人在提说上帝的恩典，这很好，我也相信他的恩典。不过切不可以上帝的恩典作为借口，从而继续活在罪中。有时人们初次来到耶稣脚前，意识到自己的很多行为都是罪，但又屡次听到上帝的恩典，以为他要在罪中拯救我们，却忘了他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罪。他希望斩断锁链，领我们出监牢，赐我们自由。我们蒙拯救的过程就像出监牢一样，是一步一步的，要跟随引路的天使，不要顾及那些障碍，否则魔鬼会恐吓你，让你永远不见天日。圣经中有十个麻风病人，他们求耶稣的医治，这十个人不能靠近耶稣，因为麻风是传染病。他们远远的呼求耶稣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主说：好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还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就是感恩的祭物。他们本可以争辩说：主啊，我们很乐意献上洁净之礼，但是如果麻风病没有痊愈，献礼物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们没有疑惑，路加福音记着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请大家跟我说，经上说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也就是说正去的时候奇迹发生了。当上帝呼召你出监牢的时候，你要一步一步来，在跟从他的过程当中，你自然会获得所需要的力量。上帝必不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搭救你。可惜大部分人不但不远避试探，反而盼着试探快追上他。是这样吗？只要你愿意，上帝能给你开一条出路。我不但相信恩典，也相信得胜，因为罪恶令我们苦不堪言，奴役着我们。彼得跟着天使，并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。天使带他穿过层层戒备，门自己开了。天使又带彼得走过一条街，在拐角处，天使不见了。这时彼得站在那里，天还未亮，上帝在最黑暗的时刻搭救人出监牢。这时彼得醒悟过来，像浪子一样意识到自己已经出了监牢。他说：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。希律可比作魔鬼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，因为仇敌试图消灭他。彼得本可以想：哇，出来真好，终于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了，再也不用忍受罗马士兵满嘴的大蒜味了。我先在街上溜达溜达，一会儿等着看日出。是这样做的吗？蒙救出监之后四处闲逛可不安全，毕竟刚从罗马的牢房逃出来。上帝在彼得身上行了大事，是个神迹。虽然如此，但你也要与上帝密切配合，最好先躲起来。经上说，彼得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这就是马可楼。当时在马可楼上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在为谁祷告？彼得。在新约圣经中，信徒没有太多可以敬拜的场所，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的地方就被称为教会，赞同吗？彼得出狱之后去了什么地方？教会。有人说，我只想接受耶稣，不想成为任何教会的一员，我不相信任何有组织的宗教。看来是相信无组织的。人蒙拯救之后，比如你救了一只羊羔，就不能把它留在森林，否则会被恶狼吃掉，得把它送到有牧人的羊圈里，对吗？有人说，我不想成为教会的一员，只想从心里敬拜上帝。我想对这样的人说，你不会持久，而且你的信仰会变得古怪。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需要彼此，但是刀戈牧师教会里有假冒为善的人，再多你一个也无妨，快来吧。的确有伪君子，他们还说有些信徒表现得不友好，不乐于饶恕人，上次我去教会他们还伤了我的心。知道为什么去教会吗？因为需要学习爱。我住山洞那会儿觉得爱是个小问题，没有人跟我争吵，也没有人跟我对着干，也无需做任何改变。上帝将人安置在教会，并不是因为这里都是圣人，而是因为我们都有问题，要学习爱。瞧瞧耶稣那些好争高位的门徒，那可是教会啊。你得去教会，彼得也去了教会。他来到马可楼，就敲外门。屋里的信徒有些紧张，因为雅各被砍头，彼得被捕，他们也被视为不法之徒。彼得敲门时，一个名叫罗大的使女出来探听。他听见是彼得的声音，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，跑进去告诉众人说，彼得站在门外。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，彼得能听到罗马士兵慌乱的喊叫，警报也已经吹响，士兵骑着马开始迅速巡城，很快要封锁全城，搜寻越狱的彼得。过不了多久，士兵就会遍布全城抓捕逃犯。彼得现在就像是联邦调查局的头号通缉犯，已经发布了 A 级通缉令。罗大听出是彼得，可惜高兴的过了头，忘记了开门。他冲进去大声说，彼得在门外。罗大，我们正祷告呢。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仆人彼得，我们相信你一定有办法。罗大说，他就在门外。15节，他们对罗大说什么？你是疯了。教会的确有问题，他们为彼得祷告，而他就在门外。彼得不住的敲门。罗大问，是谁？我是彼得，彼得不在这里，我真是彼得，快开门。对不起，回头再来行吗？彼得本可以说，听着，如果不让我进教会，在外面会丧命的。即使有人恶待你，也要去教会。经上说，彼得不住的敲门。罗大坚信站在门外的人就是彼得，而其他人却说那必是他的天使。我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他们认为彼得身边的天使在冒充彼得，或以为彼得已被处决，门外是他的魂儿？他们的神学体系可能还不健全。彼得不住的敲门，他们终于开了门。耶稣说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门终于开了。彼得摆手叫他们不要作声。彼得说，嘘，不要出声，罗马士兵正四处找我。于是彼得与他们分享了蒙救出监的见证，上帝希望你蒙拯救之后做什么，与人分享上帝的作为。蒙拯救是为了救人。彼得说，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，这是指耶稣的弟兄雅各。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。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，他记着说，兵丁扰乱得很，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，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。有一次我和孩子们玩捉迷藏，我家有个坐卧两用的沙发，上面有个口袋，我灵机一动就把女儿藏了进去。当然我知道这样做并不安全，回头再找我谈话。我用力把女儿塞进去，把靠背恢复原状，她恰恰被卡在了靠背的位置。这时她弟弟进来找我们，先是找到了我，又找到了她哥哥。于是两个男孩不解地问我，姐姐雷切尔去哪儿了？就在屋里。他们到处找，窗帘后面，衣柜里。去哪儿了？就在这儿。雷切尔很安静，因为快窒息了，我并不知情。她大概9岁。当时的场面很有趣，两个弟弟，一个5岁，一个7岁，他们在找9岁的姐姐。我说她就在屋里，我没撒谎。他们仔细搜查，连本书都不放过，他们拿起书要检查下面有没有姐姐，太好笑了，甚至连台灯罩里面都要瞧瞧。想象一下，罗马士兵他们醒来发现锁链都开了，于是质问朋友，这不好玩，把她藏哪儿了？朋友醒来说，咱们一定是被灌醉了，被陷害了。于是他们用力开始敲门，门外的人说，交不出犯人就别想走。罗马的士兵开始地毯式搜索整个牢房， 圣经上记着说兵丁扰乱得很，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。我相信这件事也搅得地狱司令部扰乱得很，本以为抓到了彼得，本以为他无处可逃。恶天使都气疯了，白抓了，他获救了。上帝希望这样帮助你，他能赐你自由。主怎样搭救彼得，也愿意搭救每一个人。他希望带你出监牢入王宫，我将最好的留在了最后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曾被关在牢房里，也一样无处可逃。他在坟墓中，而且有兵丁看守。魔鬼心想他终于死了，现如今我可以在三一真神中位列于第二位了，我将要取代上帝儿子的位置。不料上帝派天使推开了坟墓的石头，耶稣从监牢进入了王宫，他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。上帝为何救我们出监牢？是为了使用我们去拯救别人，去做工，并为他人祈祷。耶稣还在天上吗？还在天父的右边吗？还在日夜为他的百姓代求，领他们出监牢吗？以赛亚书53章说他受欺压，囚禁于审判，上帝却没有将他留于阴间，而是接他升天。如今他在天庭坐在至高者的右边。耶稣说，我希望你们也与我同住，愿意去吗？想与他同住吗？天使在拍你的肋旁说，快快醒来，跟我走，不要推辞，下定决心跟从耶稣吧，朋友们。他会斩断你的锁链，赐你自由和全新的生命，还可以经历得胜，愿意吗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请与我们一同祷告。天上的父，赞美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贯穿整本圣经的信息。你领我们出黑暗得生命，又与你同掌王权。你在天国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使我们脱离魔鬼的地牢，进入你的国度。主啊，搭救我们，帮助在座的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，现在就来跟从你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
奇妙的真相，改变的生命。
我生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，特林吉特语，我的名字是苑晨云。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，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。不幸的是，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，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。这种背景之下，我很难理解上帝，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。我15岁时离家出走，不久之后怀孕了，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，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。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，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，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，可惜并不顺利。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，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，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，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。我去了邮局，独自站在那儿，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，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，那是启示录。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，心想天哪，听起来真不错。再看看课时安排，竟然哇，就是今天。我连续6周去那栋楼听讲，每次都坐前排。对于听到的信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 竟得到了满足，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，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。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。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，我还会跌倒。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，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。然后就在一夜之间，上帝为我开路，让我去 EFCO。 在这段时间，我经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。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，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，只叫他学居人。可现在一下子，我竟坐在他面前，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。10月11号，我坐在自己的宿舍，心想：主啊，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，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？我应该做什么？你想要我去做什么？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，上帝感动我，他说：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，介绍你的专业。我极不情愿，不，我不想写，我真不想写。最后好吧，我撕下一张纸，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，精通缝纫，可以做出任何图案，若有需要，我很乐意帮忙。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。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，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仍说谢谢。4小时后，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。道格牧师说，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。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。
开拍，2、3。
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。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，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，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，找到了永生。